师母，
是，请讲。
哎，很感谢师母今天的分享。现在我想要针对是我教养我自己的孩子，说像第三者像谁的话，哎，师母，我有疑问呢，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观察人。之后我们家两个宝贝，他们吃东西好像爸爸，但是因为举例啦，譬如说我面包，我喜欢吃松软的，不会把嘴巴刺坏的，所以之后还有我煮稀饭，我煮饭我都会有一点点好嚼的，就是软软的，有一点软软硬硬 balance 的。但是我先生他们家很奇怪，我先生他们家吃东西都喜欢吃很硬的。那但是因为家里煮饭是我不是我先生，所以我都是煮软的。但是我发现我孩子有发现吃到硬玉米，吃到外面的硬的饭，他们的反应。让我好惊讶哦，之后让我里面有怀疑有遗传的可能性。
你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就有，我们家就有哈、有人呢，在喜欢喜好啊、喜欢吃软的，有人喜欢吃硬的哈、那有人是因为后来慢慢就牙齿不好，需要吃软，都有哈、都有。我女儿的家里面的四个孩子的话，有两个的吃东西的那个，这个我相信这个是从那个。我们的遗传来的，是的，吃东西会有遗传。你在嚼着尝东西的时候，那种感觉哈，那一个什么，他们有那种测验的哈，你去测验的话，你就是你尝到东西的那个感觉哈，比如说硬硬的、软软的、沙沙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水果好了哈，你叫我吃下一颗软软的桃子很难，我喜欢吃脆脆的桃子，这个叫什么？这个尝的时候，你在嚼的时候，那个什么
这叫口感，
口感，对，口感应
对。
该比较好。对对对，是的哈，口感好。以前呢，我的那个儿子的，他唯一的儿子了哈，他老二是儿子哈，只要一吃到一些某一种菜，他就会吐，就想要吐哈。那后来呢，他们就很没有办法逼他，因为他不吃菜不行啊哈。那后来呢，就跟医生讲了哈，那医生说帮他测一下，原来呢，他对某一种口里面的感觉哈，他很跟人家不一样啊，所以这是有的，这是有的哈，没事，这是有的啊。我本身我就是不能吃软的，不能，可以不甜，可以不好吃，可是呢，叫我吃那个软软像泥一样的。我以后会不会改？会不会变？可能会，因为我发现我的那个其实也在变。以前我妈妈喜欢的我都不喜欢，可是到后来我慢慢年纪大了之后呢，我反而喜欢吃我妈妈爱吃的。我不晓得这个是因为一种环境的训练，还是说我原来我们特性也会变，或许都有。好，那我跟你说那是很正常的。嗯哼，而且你的丈夫也很好，他说。你就把我们这两个这样做，你要做，你可以做那样做啊。那现在你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是没有问题吧？你要问问题吗？关于这个事情，Michelle。
谢谢你跟我说有遗传的，我就不会，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那样？谢谢。
有，包括口味、口感、口味。因为我的女婿是意大利血统的，所以他有两个孩子，老二。跟老四也还不是二跟三啊，二跟老四，像爸爸的比较像爸爸的这种口味，然后呢，这个老大跟老三呢就比较像妈妈的口味，这样，那这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生来比较倾向的问题。那如果说我的父母亲跟我说，你一定要吃这个软的，不要吃那个硬的。那可能他可以训练我了啊？怎么训练呢？就不要给我吃就好了。好，那我就不得不吃，不要给我其他我喜欢吃的就好，不要给我选择，那我就可能饿了就不得不吃。可是我的父母亲没有，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一样，哦，还是一样，
哎，师母，你讨论好了吗？我什么时候可以问那个不是教养自己孩子，就是主日学老师应有的态度？我不晓得如何拿捏，我很困惑。
好，你这个是属于教室秩序了，好， 教师秩序的话，你没有办法针对个别的需要跟个别的处理，所以呢，你需要有一个团体性的一些方法。好，等一下看树林有没有补充啊？树林他跟孩子们比较更多的，特别是跟这个美国的孩子们哈。好，那我个人的话，我是喜欢用一个主导性的东西来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也好，或者是有一个即使是个别的问题，我也很喜欢用团体性的互动，让他好像说因为大家都在这里面都是这样子，只有他一个不一样。好，那我比较不喜欢把他分开来，或者是把他个别处理啊。那尽量的话，我是用一个同样的一个方法，然后想办法让他融进来，啊，让他归属于这里面，所以包括啊，让他属于一个团体，或者是哈，那当然，如果私下要跟他有一些个别的啊这种辅导各方面，那个是当然是很好的了哈。就怕说有时候孩子太多，然后一下子跟他也不熟，要那可能比较难哈。那我是觉得说，教室秩序是有方法的，而且是以团体的啊方法来。我们讲牵制了，来讲规范好了，规范了，不要讲牵制，规范他们啊。然后孩子本身其实都很喜欢归属的，我是里面的一个哈、啊。那我们就尽量让他有一个方法，一个机会，让他觉得说我这是里面的一个。所以这个可能说来话题就会比较会牵扯比较多了，哈、啊、呀，这样就简单。我跟你讲，那看树林有没有要给。美雪一些建议，他会很了解你在讲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同工，教会的同工。
而且师母，我有困惑的是，我不是主要老师，如果我是主要老师，我可以自己制定规则，我只是助、嗯、我只是帮忙、嗯、旁边辅助的啊。之后讲台上面有一个白人老师，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我比较难做人是，如果今天我是主要老师，我可以自己制定班规之后我就不会那么困惑、yeah. 可是今天我要尊重那个白人老师，可是那个白人老师只跟我说，哎，米秀尔，你就给他叫那些孩子上课不要再像虫一样动啊，不要冒出怪声音，之后让他们安静的听我讲课。但是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每个孩子的特性不一样，个性不一样，之后而且白人老师都没有制定班规，白人老师就是你让孩子专心听我讲话，但是有些孩子就是静不下来，有些孩子就喜欢戳别人啊，动别人啊，之后我就一直在旁边，就是一直在、嗯、就是一直在啊，不知道，我就觉得因为那个老师就是太善良太好了，就是不允许处罚孩子，不允许这个规定那个规定，他说给孩子足够的自由，给孩子就是要让孩子安静听我讲课，但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说，老师你讲太久了，孩子 attention 跑走了，我不好意思跟他说，哎，老师也许你今天这个不够生动，不够有趣，不够给到孩子的注意力，我不好意思这样跟他讲，但是我觉得孩子心会飞走，会想要做下面自己是一定有原因嘛，但是我只是一个助理，之后我根本不知道如何让整个教室一个，然后、而且重点是其他孩子他们就是不会听你，会把你的话左耳进右耳出，因为他觉得你是纸老虎，你是纸的啊，你不会处罚我啊，之后他就把你的话左耳进右耳出，之后我心里想，如果是我自己孩子不会这样，因为我自己孩子我一定会有处罚方案，就是
啊，那我请问你一下，哈，我了解哈，你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又比较多面多层面啊，我请问你一下，你的责任是什么？你去那边做助理的话，责任是什么？
他们就告诉我说，你不用教啊，你只要负责就是他主要老师在教课的时候啊，之后你让下面小朋友闭嘴，不要动来动去，不要打来打去，之后他说他们吃点心的时候就给他们点心，之后有父母要把孩子带走的时候，确定这是他们的父母才可以把孩子带走。可是确定父母我是很容易，之后发点心但是很容易。但是哦对，还有一个发点心，我方遇见一个孩子很会说谎，之后我们有给过敏的孩子，这个食物只能给过敏的孩子吃，但是因为他不是过敏的孩子，他想要吃所有的食物他都要吃， 那他就第二次、他第一次来之后，我们的班主任就跟他说不可以哦，这个是过敏的体质还可以吃哦。那他下次他一进来他又戴那个过敏体质的那个手链，之后我们都很困惑，之后我们的专主任还跟他爸妈问说，请问你孩子有过敏性体质吗？他父母就说没有啊。可是问题是孩子第三次进来还戴过敏性体质的手链，之后等发食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老师他已经把没有过敏性体质的食物吃完了。之后等我还在发食物要整理清洁桌面的时候，他就说老师，他就指着那个有过敏性体质的食物说我要吃那个。之后我看看他的手链，我就很无奈，因为我知道他在骗我，但是我心里想，如果你是我的孩子你就完蛋，我要开始管你了，我要开始太冒了，限制你喜欢做的东西来管教你让你心痛。但是问题是他不是我的孩子，我就很头大。之后我就问我的主任，之后可是问题是有两个主任啊，主日学有大家都是轮流嘛，轮流值班，有一个主任就跟我一样很 firm， 就是一定要管，这是孩子品格问题一定要管。啊，另外一个主任就说，哎呀，干嘛跟孩子撕破头，又不是自己的孩子，啊，他要吃就给他吃。之后我心里就觉得说，可是他来主日学你不教他品格，他说谎你装作没看到，你就容许他说谎，所以我心里面有问题，有疑问，就是可能是两方面的问题啊。
嗯哼，呀呀呀，好，等于说你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好 ，OK， 好，两个问题是比较多方面的哈。
快点，开启。
我是这样建议了哈，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在想，如果我是你的话哈，我等于说我在别人的负责人的，或者是你刚才所谓的那个叫什么？主任的下面哈，我把我该做的事情搞清楚了。好，那如果说你到底要不要去面对对方有没有说谎这个事情啊，你可以去问你这个主任。你有两个主任，那你当你当班的那个时候，那个主任如果说这个你要帮助他好的话，那你就做。那如果另外一个主任跟你说，哎呀，没有关系啦，反正。因为事实上他的意思我了解了，你把他证明他不是，那他就是为了要吃那个说谎啊，那你这样子的话就能帮，就他就以后就不说谎嘛，就是这个事情他可能就不会再这样做，可是他其实还是会说谎，类似这样啊。那可能我是认为说，如果我是在别人的职权下面，那我就问上面的人说，你要我怎么做啊？啊，如果你要我做的方法昧着我本身的责任感，比如说我明明知道他在说谎，你说没关系，那我就把他交给主任去处理，我就交，就等于说我就不处理，我跟这个没关系，我就不做了。那不是不做，我就跟他，我就去，我跟主任说，主任他没有那个，他要吃那个，那我就请你帮助他，他要怎么处理这样。嗯哼，做你能做的了。那至于说教师秩序的问题的话，如果说他要你要让他们不要动来动去，不要彼此那个的话，那你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来达到他们要你做的，是不是？你也知道嘛，对啊。如果有一个特别的会惹事的，那你应该有你的特别的一个方式来啊提醒他或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
我比较严格，那个班主任就是跟我说，你要杀鸡儆猴，杀一个之后其他就会以后就乖乖。之后但是问题是我比较怕我难做人，是因为我们的主要老师他是超级好好人，他等于是像那种笑眯眯的，就是孩子要什么就给他，孩子要他是本来是那种超好人啊，孩子要就给他。但是问题是他可能平常太好了，所以孩子吃定他了，他在讲话讲超过一分钟以上，孩子就开始就没在听。可是我是不好意思跟他说，老师你这样子的个性会让孩子会试探你的主权。但是我今天的挣扎是，我今天只是一个助手，但是我觉得他站在前面，孩子就是不会怕他。但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去 我自己的孩子，我当然有办法治我的孩子，但是我不能用我治我的孩子方法去治其他孩子。那治其他孩子的话，可能就会影响他上课。譬如说，如果照一个班主任他说杀鸡儆猴，那以前那个班主任是真的把那个孩子硬拖出去，那硬拖出去，整个那个场面全部就中断，很可怕。那我是做不了那个事，但是。所以孩子还是在下面就叽叽喳喳，你戳我，我戳你啊，一偷笑还唱歌，还之后啊，我坐在他们中间，我就整个人就压在他们，坐在他们中间。可是我后面的开始有声音，啊，我要跟前面的说不可以动啊，怎么样？那、啊、怎么样？就是我心里面就是觉得说，他们根本就是来主日学就是没有兴趣嘛，啊，来是因为父母带他们来嘛，他们心不在这边，之后他们觉得你这两个老师。根本他们不是很在意你们的指令，所以我只是觉得说
，OK， 好好，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想我了解你在讲的这个哈，你现在所有描述的都是原因，因为这样，所以那样哈，那现在好不好？你有一个机会去创意你的方法，不是原则是很清楚的。你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一定会管教，好。你的目的也不是要治他们怎么样，你是要维持秩序，然后呢你是要帮助他们，你对你的孩子也是这样。好，所以呢我认为说好不好你能够有一些你自己去创意出来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话要针对那些会惹事的孩子，不能够就绪的孩子。好，比如说呢你不用一次要处理多少个，就盯上一个，然后给他特别的一个注意，或者跟他讲话或怎么样，这样等于说好不好，你开始把你的专注点转向说，我如果针对这个孩子，好，那还是说对他们一起在讲话的时候我有什么方法。当然你那个时候他们上面在讲故事什么，你也不能大声，你不是主讲，你不是主要的老师，所以你只能用一种暗示性或者有牵制性的方法来处理，或许一个或两个，顶多就你四周围这样而已了，其他你管不了。好，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Yeah,
我们没有办法
yeah, 了解
改变环境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自己站稳了，然后给自己其实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给自己一个出路了，可以这样讲。化解自己的危机的，因为你这样的话你会很难受，因为老师讲的你说他讲的又孩子又没兴趣，然后孩子下面又坐不住，那这些的话这是大环境嘛。好，那我们就学习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面对问题。我想我们当中这个或许那个舒林或者是刘蕾他们都很有经验的。好，有没有给一点建议？
我想这个怎么需要我跟你说就是做一个助手哈，在你这是儿童主日学吗？
对，儿童主日学。对，
其实做一个助手在儿童主日学，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一起同工一个团队当中，他的角色非常重要。虽然说你不是主领，虽然说你可能要那个，可是你的那个帮补，尤其是如果老师他没有办法去在这个 classroom management 他那个 discipline 他有缺欠的时候，其实你的帮补真的是会很有注意的，这个很有帮助哈。这就是说他你的你明白你的角色，然后呢再做，那当然跟你的理想有差距。不过我自己在学习的当中，我就发现说，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很想要那种安静，要不然大家这个我尤其是如果是我讲的时候啊，他们一吵，哎，我的思绪就乱，我就很难讲下去。所以我是那种很需要有一个那个。那可是我发现我跟了这么多这样子一起同工，我发现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就我也看到有些他们就是。喜欢跟孩子这样子很融合的，很好像 friend 这样子的，可是他们跟孩子融洽的那种样子 discipline， 这就是说 classroom 就是那个教室的秩序，你从我的角度，从我的 standard 来看可能不好， 可是呢他们的的确确他们有一个互动这样。所以后来我就学习这个我自己的标准呢，可能那如果说你们的教室它本身是有一个班规的话，那当然会容易一点。那如果说是没有那种一致的班规，然后就是看老师的那样的话，那就像刚刚师母讲的，你可能就是人做可以做，你还是有很多你可以做的，可是呢不是说要达到你主领的部分。对，这样这是我想说的。孩子的那个说谎的那个部分哈，我其实后来我发现说，如我把他抓出来，我有些情况我是可以处理的，比如说如果说他只是吃这个，他就不能吃那个，那我已经发给你过了，这个你就不能吃，这个很好解决哈。这个如果说是要帮助他们承认说谎的话，而不是就是说哦你说谎，那管教你，因为那个其实那个父母他们也有那个，我不知道，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跟这个父母很熟，然后他又是信主的，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聊这样子这种事情，然后一起 work together。 如果是在教室里，然后有那样子的那个，我会把他们留下来，然后跟他们聊，然后其实通常啊，孩子他们我是要唤醒他们的良心，然后呢帮助他们认识这个是错的，然后愿意一起祷告这样。所以我就不是说为了说哎，他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儿童主日学或这个五代儿童崇拜，其实是帮助他们更靠近神。那都的如果有那种情况是哎，是让帮助他们可以知罪的，其实是很好的情况，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啊。可是不是要就是好像哦，抓你怎么可以这样，那个那就像你讲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范围，可是我们的范围是帮助他们去愿意就是跟神认罪啊，跟靠近神。可是在那个前提之下，他会因为你不知道他的以前可能养成那个已经是一个习惯或什么，或者是，所以我说 work together with 家长。可是你因为今天你是一个助手，然后你可能是要跟那个，那如果说他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为这个孩子祷告，一方面呢求主给你有拿捏的这个分寸哈，然后可是我们的总意是帮助孩子更靠近神这样。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啊哈呀，是的呀。我有一点哈，我怕我忘记，说我赶快抢一下哈。那个 Michelle， 你有没有可能去跟你们的主任负责这个人的这个事情的人去建议了哈，这是我的建议了哈。如果那个特别那个会过敏的食物，那是比较贵吗？或者是比较好吃吗？还是怎么样？为什么孩子会想吃那个呢？有什么原因他们想吃那个呢？你知道吗？
师母，我跟你说，那个过敏是食物一点都不好吃，没有味道，什么味道都
没
有。
没关系，好。据我了解是这样子，要确定而已哈。好。我第一个哈，团体性的东西，我第一个，或者不管是个别是一样，我们不要给他们，就是去挪去他们的试探环境。OK， 我觉得在这里要处理个别的品格问题，这个是变成说要很用心，要很特，要那个哈。如果真的你要处理，也不是说就不给他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我个人的这种团体的东西呢，我觉得我们要为了大家，为了整体呢，我们先把那个危机尽量的减少，能够想到尽量减少。如果是有这种情况，那我要跟主任建议，我说好不好？你就放置哈，就是等于说好像比如说100包好，那你就放置30包好，那其他都是正常的，30包是这个的，那30包要多余那些真的有过敏的人好。那你就说这个有过敏的先来拿好。那或者说呢，就是他们是可以选择的啦，可以这样讲，给他们有选择的机会好。 那不是只有说没有过敏的，不是说有过敏才可以拿，没有过敏也可以去吃，没关系。但是你只能吃一次，哈。那你一定要你如果选了这个就不能吃那个，就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哈。然后给他们有机会去尝尝看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会认为先减少他们有冲突或者给他们有说谎的机会的危机啦，这是我的想法啊。这种情况下面，可能管理者有这样的话会帮助他们。刚才苏宁说，为了要帮助他们，好，就不要给他们有机会来说谎。这样，那为什么他们一定要吃那个？有他的心理因素，好，所以你或许可以建议说，好不好？我们就多一点机会。如果他们要选那个的话，只要有真的过敏的人已经拿了，其他人他们就自由可以拿这样子。
还有没有谁要？我问一下，其实因为我这个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环境怎么样，是很多很多人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那个知道或者是怎样。我要这个，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多人哦，其实他拿过没有或者什么，就是我知道其实就挺好处理啊。我就问他一下，我说你不是拿过了吗？你不是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处理啊。我不太知道马秀那边的那个情况为什么会那个，就是说他拿过是你确定的，然后是不是
他好像在讲的是说他明明是没有过敏，还是他要拿有过敏的那一种嘛？好像我刚才听到
事实上他两个，事实上他是两个都要吃。他两种，
哦、
他任何口味他
都
要
拿。那他已经拿过这个，他就不能拿那个。
对呀、啊，那很容易处理了。嗯哼。
啊，那他，你的意思是说他现在两个都拿，是不是？
对。
那你已经知道他拿过，你就不要给他另一个，就很简单。
苏林，不好意思，我要老实讲，我之前有做一个错事是。因为我之前为了要空班，为了要顾全大局，为了要为我赶快不要为这一个小孩子，不想为这一个小女孩就绊住我其他孩子的安危，因为其他孩子很乱嘛，其他男生吵得不得了，所以我要去空全班。
啊，那没关系，你如果说他这个 special case， 那你就说你在这边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发完，我待会要跟你讲，我要 I need to talk to you， 那你就把他留下来就好了，个别处理。
Yeah， 可是如果他是新朋友非基督徒，
那也可以啊，没关系啊，因为这是 classroom management 嘛，没关系啊、嗯，我还是可以跟他留下。可是我跟他聊的时候是我不是马上定他的罪，我是想要了解情况，先了解情况。那通常小孩子其实他会怕的啦，他如果说他觉得哦这个不对，然后他会那个要是如果是比较很刻意那种很。很爽，而且譬如是比较 rebellion， 那个肯定就是比较后面需要处理的。
如果三个人又长得就另当别论了呀。
但是苏林，我上次好像有跟他沟通了，我觉得我在其他事情不是吃东西，就是其他在拿好几张画画纸同时画好几张的事情上，我有跟他沟通，我只是希望他不要浪费教会的资源。我说你画完一张再拿另外一张，他一次就画三张不理我，就把我的画当左有进右有出。所以我对这一个小女孩的态度，我就觉得他好像都完全都不听，把你的话都没听话，都没听到这样子。
我知道，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孩子哈，那很正常。其实我跟你说，美秀在那个儿童事工里面，你最 enjoy 的是你看到这个孩子改变，你知道吗？从一个如果说都很乖乖牌，其实你看不太出来他的改变，这样。可是如果从一个真的不太那个不太合群，不太这个跟人家有那个，可是你看到他改变，那真的是会很喜乐。所以这是一个神交付在那个当中，其实有很大的那个跟神同工的空间哈。我是觉得挺正面的，就是说这些都是会很正常都有的。对，
而且我有挣扎是，我的挣扎是教养别人的孩子，别人搞不好不会感激，别人会生气耶，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自己教养了就好，我自己管教就好，你干嘛帮我管我的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他要吃什么我就给他吃，是因为第一个我想要控全班的秩序，第二个 我不想惹事，我不想他父母也许是刚来的还没信主的，之后看他父母眼，我觉得我在 sign sign out table 的时候，我觉得他父母的眼神态度好奇怪，我就觉得这个新人很奇怪，但是我没有去沟通，我只是觉得他们问我的问题跟我的对谈很奇怪，只是大家只是 sign sign out 嘛，写名字嘛，之后有没有过敏，还问我说你从哪里来的，都听到我从哪里来，那个眼神有点奇怪，他说哦你的口音我听不出来，之后反正就是会，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家的原生家庭蛮大的问题的，但是我心里面不太想去处理这个孩子的根部的问题，是因为搞不好你父母都有问题，之后我去管教你孩子，你也不会感谢，你也不会感谢，反而反咬我一口，所以我根本不想惹事，我就觉得啊，反正你怎么做让你高兴？
我想这样哈，
对
，Michelle， 我知道哈 ，OK， 好，我还是讲我的角度哈。不管你的理念是什么，不管你们家的管教方式是什么，不管他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他是不是浪费教会资源哈，这些我想在你的实际情况里面最重要的可是还是你的应对方法。好，如果你一直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然后知道原因或者是敏感到一些情况，然后你也不想引起什么，那个都没关系哈。那你的应变方法，比如说对这个孩子，人家都拿一张，他就一定要一直换或怎么样，那你可以有一个，基本上有时候呢，我们有一种方法是比较一样啦，是积极面跟消极面。积极面就是在他没有去拿两张以前，你就说我今天特别给你两张，好，跟他笑一下，好，不要跟他拉锯了。我的意思不要，这是一个创意啦，因为我不晓得那个孩子怎么样，如果我不晓得怎么样对他有帮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孩子都需要被，都喜欢被接纳，而且呢是喜欢被扶持跟鼓励的。就像你讲的，他家庭可能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这样子，他才更需要有。不像他家庭的范围的那种情况，那种因素来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也有那么幸福，也有那么爱我的人。好，通常如果说家庭问题的话，就会使这个孩子有扭曲嘛，哈，那你也知道，哈，所以呢，我是建议你有一个重点跟神求，给我一个创意的方法，不会去牵扯到这个班老师、班主任的他们的原则的。那我有一个创意的方法来面对我面对的问题，这样我想会不会给你有一点方向了？好，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你不要心里面不要想那么多。好，不管老师讲的故事怎么样，不管他们家庭怎么样，不管这个班主任的原则到底有没有对，反正我就是在我的这样的一个服事的心意里面，那给我也有成长的地方。或许这是给你一个方向。嗯哼，我们从积极的面去鼓励，在其实对孩子的那个处罚哈，或者是对他的一些规范他哈，管教他哈，都是在不等于说在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了。通常是我们是不要帮他拿掉那些会让他犯规的环境，尽量不要给他有试探。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用鼓励性，看他能不能可能有一点鼓励他可以做跟别人一样。好，然后再如果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想一些处罚，然后剥夺各方面这样。嗯，我的例子是说，我宁可先给你多一张，而不要说你如果再这样我就不给你了，不要这样，先你试一个积极性的，再来用消极性的呀。好，请讲。
嗯，谢谢师母，你说有创意性的那个纸张，我觉得我很好，我下次会学习采纳，就是试试看看他有没有比较会顺服。但是我觉得食物方面我也，
那你的目的不是要等一下，你的目的不是要治他，记得不是要让他顺服，而是要帮他化解他的危机。这是我一直在讲这一课，我们要化解那个危机。
不是如果要让这个 孩子觉得在教会有被爱的话，可是师母我猜测他，我在观察他，可怕不过他早餐都没有吃，他来就是要吃饱，就是他把他的所有的肚子饿全部吃饱，那点心吃不饱嘛，点心只是吃半盒嘛，吃不饱，所以我在猜，如果他想要吃饱，那我爱他，我给他吃特别多，给他吃到饱。
是的，不是，你可以自己帮他准备一份，在你的权职下面，你可以帮他准备一份。你可以说，我知道你没有吃早餐，你早一点来，我帮你，我帮你拿了一份。如果这是你知道他的原因，啊。
OK OK， 就满足他心里面的 OK，
扶持他没有的啦，可以这样讲啦，呀，如果你知道原因的话，啊，那我们做得到的，这样可以做得到。当然，你也不能说
okay，
啊，这样我就把教会的多给他一份，也不能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一个团体原则问题嘛，对不对？那你就自己特别对他有一个表达也很好啊，嗯哼。
但是师母，我觉得小孩子很奇怪哦。如果我给这个孩子有特别的 extra 我自己带的东西之后，其他孩子说诶这个我没看过我也要吃啊，每个都冲过来了，之后变成那个班主任会，所以我觉得我这样子我搞不好我要准备跟教会一模一样的，之后就是给他吃他特别喜欢的。
know,
对啊，
我不知道了，我没有说我的方法一定是管用的，我只是告诉你说你的方向有一点改变，好，不要一直绕在问题上面，就绕在说怎么解决，这样哈哈，解决对方的危机了，好不好？好，就是他已经很为难了，然后就不要让他加上他的为难。
OK OK， 我了解，谢谢，我知道了。
我们这里有一位也是，
对，啊，我刚才听姐妹讲，就是跟苏琳说的差不多吧，但我很感恩，我听的过程当中我是很感恩。因为我觉得至少我没有碰到过很闹的情况。
好好好，
对对，就有个别的时候我会，比如说他这一次比上一周好一点，然后我有的时候会走到他旁边，就会跟他讲说，哦，哇，你这一周特比上一次好好多，
鼓励他，
对，然后我就说，啊，我一定要跟你的妈妈或者你的爸爸说一下，你今天特别
好，
对，就会有，就是如果对小孩子有一点点的跟之前有好一点点，然后就跟他讲说，哇，我今天看到你跟之前有一些些不同，你今天做的特别好，然后
或是没有再犯了，
啊，
没有再犯，对不
对？
对
对对对，他可能需要很多的 attention， 我感觉就是有些孩子他就是要惹你注意到他，
嗯，
然后你说，哦，我看到了，然后就是小声提醒吧，或者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就像那个Crystal。我觉得之前他们上课的时候不是就说有些孩子特别就是坐不住或者讲话的时候，然后上课之前他们都会提醒说，哎，我们今天的 class rule 是什么东西吗？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规则是什么？然后他们那个温师母跟那个就会经常拿一个什么那个夹子，
呀呀呀，那是
一个，就会跟他们讲，哎，你如果你们今天表现特别好，就会给你三个夹子，
嗯，
然后如果你有三个夹子你就可以得到一个 special 的礼物，那如果你只有拿到一个夹子，那就不好意思，你也是很好，但是你还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那就会给他们，就会帮助他们缓解嘛。有些人可能手就比较喜欢动，他动东西，
嗯，
但是他坐不住，那手又很空，但是他就会想去逗起身边的小朋友。我觉得我们之前就经常会提醒说，我们 class rule 是什么东西，然后就会像苏琳有的时候都会一直喊，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我觉得也有一些帮，也会帮助的。
嗯嗯，好，那像你讲这些的时候哈，就让我想到一个 Michelle 的问题，在你做一个助教的领域里面，跟在主要在教的人或者是负责的人，会不会有你心里面的冲突？比如说你。啊，你懂我的意思吗？美方就等
一下，我觉得不会，我觉得
不
会。
OK，
我觉得就是老师在上面讲，你就是，我是觉得说我不是无就是不是无足轻重的那种，我还是也很重要的，
okay。
因为我今天要帮忙看这些孩子，
好好好，
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希望他们维持秩序或者 嗯，就是老师在讲的时候不要分很多的心思在这些就是去还要去管理这些孩子上面，但我们也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我就会尽量嘛。
好，
对，尽量
okay,
我就觉得说
好，
就是
是的，
在上课之前就像师傅说的，我们上课之前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今天没有听话，我们也不会把他拉出去，就会说，哎，你从前排，那你要不你一直动别人，那会影响到别人，我就会说，哦，那你要不先坐在后面，你跟我坐一起一下。
嗯哼，
对。
嗯、
然后他如果还一直要脚，有的小孩子脚会一直踢别人，然后一直他也控制不了自己，然后对方小孩也会很生气的时候，那我就说，哦，要不我们再移到后面去。
嗯嗯，
或者实在不行，那就只能出去了。那也不能不会说去拉、嗯。我觉得差不多的孩子，像我们中班的孩子，他们也听得懂。
嗯嗯，
所以说一般我们就说，那你就坐在我旁边吧，我们一起坐到最后面去。
等于说不要一个对抗的状态了，不要
不需要，你就说、哦、那你就跟我一起先坐在这边吧，我跟你一起坐后面就好了。
嗯嗯嗯 ，OK OK。
那有的时候吃东西，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们会问我说，哎，我能不能再要一个？那我有的时候会也会说，哦，我今天不好意思我没有了，或者说就很正规的，也不需要生气，就是哦好像没有了，那如果有我也可以给你，那如果没有就是哦好像今天就没了嘛，就没了，然后我就是那下次看一下我能不能多给你一个这样子。
嗯哼 OK 好。
哎，有两个老师在这边，我想趁机问一下师母，不好意思，因为我上个礼拜碰到一个很奇怪，另外也不是这个小女生，另外一个男生，他好奇怪哦，他跟我说他要去上厕所，那我们教会有规定，就是不可以让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厕所，很危险，我必须要全程陪着他，之后全程陪他回来，预防他在走廊遇到陌生人被抓走，所以我就陪他去上厕所，就他居然骗我，哎，他跟我说他上厕所，他往大门跑啊，我说对不起，你把爸爸妈还没有给你牵出去。你爸爸妈妈没接你不能出去，他说我要去男人的厕所，我说你是小孩子，你留在小孩子的厕所，我说小孩子我在那边，我就往那边指，他就赶快冲到女厕所，我就给他抓出来说你是男生你不能进女厕所，他就进去男厕所一直玩一直玩，之后我后来发现他原来骗我，他不是要去厕所，他在厕所里面一直跑来跑去横冲直撞，他看我不见他就赶快冲到走廊，要跑到逃生门，要从逃生门开门出去，之后我就觉得我一个瘦瘦老师根本抓不住一个墨西哥的胖胖的男生，我抓都抓不住了，之后我都被他打推到地上了，他在走廊跑来跑去的时候，我要带他回教室的时候就被他推到地上，他往逃生门那边跑，我就觉得事实上是我不好意思，因为我一个月只值两次班，我不是一个月四次五次全部在那边，我是一个月只值两次，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班只是我有时候来帮忙有时候没有来帮忙，我只是要求神对有这个反应这样子。
嗯嗯嗯，了解了解，对啊，嗯哼，是是，那是你的危机了，这是你的危机了呀，嗯呀，是，你是要问他们来怎么样？
我是要问他们说是因为这种小男生我不知道，我直接反应是他有 ADD 耶，我直接反应是他有那种过动的倾向，还有骗说谎骗我要上厕所跑想要往逃生门逃出去的倾向，但是我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说实在啊，
不是
他们都是墨西哥人，
是说你现在讲这个是要问他们吗，还是说你没有，
我是要问他们，
你只是在逃避而已？
哦，没有，我只是要问他们，因为说实在，师母，我觉得可能跟文化，我后来跟其他主日学老师问啊，他们说，事实上我们中国的主日学老师面对墨西哥文化有很大的困扰，是看起来墨西哥的孩子不太像亚洲的孩子一样，就是很乖很听话，在我们班上就是亚洲孩子就是很听话很乖。可是墨西哥孩子就是不听你那一招，不摆你那一招。但是我觉得跟我老师谈下来，为什么主教老师都不想管他们，都做好好人，是因为主教老师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父母就放任式嘛。那啊，我们的文化是要有 discipline 要管嘛。但是因为跟我们的有相冲，他们就放他们，让他们感觉在来教会是快乐的，是愉快的，是不被辖制的，是喜欢来的。但是我是觉得对于我们这种 就是我觉得好像跟幼稚园跟小学不太一样。
我了解，
对，
这样
对。
好，我了解。好，现在你还是回到原因去了哈。我们现在原因的部分我们都知道了。那么现在呢，如果我是你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就会去找那个负责人。就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处理，要怎么办？就觉得这个我负责不了，万一这事情再发生，我负责不了，那就问他们要怎么办，还是找谁？好，可能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比较难的一个例子哈。嗯哼，
嗯，好。就是请负责人负责，我就回教室去扣班。
对对对，你说那要我怎么办？那如果他告诉你怎么办，你说那我这个我做不了，那你就不负责这个部分，这是我的建议。
哦哦，好棒哦，好，谢谢。
这样，好，这样，
这样，
嗯，因为这是责任问题啦，嗯，这是责任问题，是不是？好，嗯，这样，等于说你碰到的是品德问题，责任问什么都有，好，所以又有这个。负担，对真理的负担，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你就把它搞清楚了，然后责任如果不是你该担的，你就把它承到上面去，这样就好了。
嗯，好，谢谢师母哈。
好，yeah,
我有一个想法建议哈，我从我的经验那个，嗯，那其实他刚刚讲的那些问题我们都有，不是说没有哈。
嗯
啊，会面对这些孩子，这是每天的事情，这每一次的事情，没有那个，但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啦，这个是很正常的。不过我想问，就是说，比如说像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哈，第一个就是有时候如果这他们的 behavior 扒了我了，然后我里面有已经把我的气给惹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在这个当中我会就会失去那个管教他们的，就是说那种词比 就不太容易为着他们的那个
针对目的，针对管教，
对对对，就我得先处理我自己的那种被扒了的部分啊，这个得这个，不过这些都练习，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说都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那个。然后到我可以不被惹起来的时候，然后当然有时候要处理我也会错，有时候我当下我需要处理也会哈，所以可是我觉得神给我们机会这样成长，所以我第一个我觉得在当中可以练习是说我可以，比如说他们很闹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我会扒了我也会啊，这样子，可是我要学习我能够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先去管理我自己被扒了的部分，然后再也同时这样子看怎么样的那个用什么方法，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学习呀。
我是没有什么很多的经验啊，教主日学，但是就是以我对于就是说我是这样看的哈，就说像你像美孝刚刚提到，就是说关于文化的这个问题哦，我是觉得我们做大人的，或者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的观念有的时候也要稍微调整一下，就是说不是华人的孩子都是乖的，
嗯哼，
然后呢，你不能我们就是安静的孩子或者是不动的孩子，我们就觉得他是乖的。那当然对于比较好动的孩子是比较难管啊，所以我因为我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可能因为Michelle是两个女生嘛，那我是两个男生，所以呢然后所以就是男生的管教跟女生的那种又当然不能以偏概全啊，但是就是说大部分来讲男孩子跟女孩子的那个好动啊什么，当然文化背景也有差别，然后加上父母的管教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不要说好像某些文化的孩子就好像就是哎家长都不，或者是某些比较好动的孩子家长就不管，但也许家长在家有管，但是孩子在外面的表现虽然他们小，可是就像之前师母讲的，他也是他的个体，他也有他的自由意志， 父母不在跟前，孩子的行为或者是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都连接到父母的身上。然后我们看到一个有状况的孩子，我们也不要，就是当然也是因为我没有教育的背景，但我觉得你不要就是好像我们自己不要好像说啊，他可能有什么有什么，他可能是这个症状，我们都不知道，也许这就是，也许他一点都跟其他的这些什么都扯不上关系，就是就只是他在家里的习惯而已。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慢慢的把它都挪走的时候，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更客观一点。
嗯哼，
然后更能够
等于说呢，我们自己要扩张。说我很认同了，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也要扩展我们的，因为我不是在教我的孩子，但是我却愿意教这些别人的孩子。那个教就各方面了，不是只有教说教，或者是不是只有这样哈？我很认同，我非常认同说家庭教育跟信仰教育。信仰教育要大过家庭教育啊，所以呢我们在教孩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他的一个范围，那么信仰教育是涵盖所有的各方面的，有机会可以教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扩展我们的心胸的时候，没有错没有错呀。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首很喜欢教孩子唱的歌，耶稣喜爱所有的小孩啊，所有一切的，不管什么颜色什么肤色的啊，这个是等于我们的眼界跟那个呢要首先扩展，一方面学习嘛，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更多的了解，就更多的有更多的这个经验跟更多的智慧啊，一方面呢这个信仰是不管任何家庭背景，我们这个信仰的教育是一致性的，而且是同样都是福音啦，福音的目的啊，同样都是可以达到那个目的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尊重，可以这样讲哈，也是一个尊重，是的，哎呀，很认同。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当然，当然，
就是因为刚才马秀讲到说。中国人的孩子都很乖哈、啊，这是有时候让我自己也很汗颜。其实我回想我的两个孩子小时候也是很好动的，常常也被管教的。但是我是觉得有什么呢？就是在于说，我反而觉得说，哎，台湾人管孩子和美国人管孩子管得比我们大陆人好啊，也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自己不会管呐、这样。所以我想就是孩子的那个在外。或者在组织秀哪儿，当然也有父母的有限，就是包括你说要是墨西哥人，那他们从那样的背景过来，我觉得他们可能温饱问题啊，各种压力啊，就是在管教方面他没有，就像我从小就是带着钥匙长大的，没有被管教，没有管教的这种概念，所以我现在到了这里来学习，跟师母妈咪那时候有了孩子在学，我完全不知道里边的那个真意是什么，我是比葫芦画瓢，知道其然不知所以所以然的那种，所以管得很辛苦，也不怎么见过效，但是我感恩的是什么，就是我感恩的就是主日学的老师或者身边的这些他们不是要把我拉到他们的标准上去，就是一定要达到这样的标准或者什么，而是他们辅救，就我的孩子的情况来接纳我的孩子，来教养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让我做父母的哈，其实已经很自卑了，觉得自己管不好孩子，压力已经很大了。但是呢，他们给我的，包括树林哈，他是在这个孩子方面帮助很多，而包括那个主日学的老师，包括妈咪师母，他们在面对我管孩子的时候，那些错误的时候哈。他们的我感受到那种态度是辅救我的，这个让我自己很治愈， 让我也很放松，就是也是在这样神的恩典下长。我想的就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拉到我的标准或者是什么，当就像刚才大家讲的，就是针对孩子的生命的问题，怎么能够扶持他、帮助他，这是焦点，而不是某一种标准达到什么样的那个是焦点。我觉得这个对管教或者在家或者在主日学也是很有帮助的这一点。嗯，这是我想分享的。
等于说是个别差异，我们要因为我们回到刚才我讲的这个看重然后尊重，就尊重看重对方的个别差异，也尊重他们的个别差异，不管什么样的差异啊，在神的眼中都没有任何的
差异、
啊，那个差异呀、啊，是的，是的。然后刚才呢，那个谁，那个如许提到一点说，那一点也是很可以让我们释然的啦，哈，因为我们 share 两个女孩子，然后呢，她有两个男孩子，真的这个就是环境也是个别差异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机会是让我们 share 你多了解什么叫做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好，可能跟文化有一些关系，但是呢，我们就去长知识吧。好，基本上男孩子不管哪一个文化，男孩子就是男孩子。好，我想这是一个很一个，如果我们要推敲原因的话，我想 Michelle 那也是一个其中你可以去扩展去创意的一个领域。哈哈。
你说到这个，我又回想到 Samuel 他小的时候哈，几乎没有停过，几乎没有停过，所以那时候好疲惫啊，也不了解这个男孩和女孩。现在想起来，现在他已经成人了哈，已经不是那样，但是他成长过程确实没有停过。哎呦，哎，感谢主吧，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是一个学习和开拓，不一样。
是，感谢主的是你第一个是 Samuel。如果你第一个是婷婷女儿的话，那 Samuel 就更你就更难
更遭罪了。
我觉得我今天是我一个礼拜的安慰，我那时候我礼拜天下午我整个都崩溃，之后我回到家我头好痛，之后我觉得我好失败，但是感谢神，我现在觉得我疗愈好多，之后我要再去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启发，去用神的爱去看你的小朋友。真的，因为可能是像如许姐妹讲，我真的很幸运，我是两个女儿，之后我两个女儿又很乖，之后我常常用同理心，就说妈妈难过，他们就接招了。我说妈妈心痛，耶稣心痛，他们就接招。可是可能男生这个，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要学习很多，感谢主。
那个不叫幸运啦、啊、那个叫做养尊处优哈。所以现在呢，你前面如果是甘的，后面就要学苦的嘛，对不对？也不叫什么幸运不幸运的，因为终究呢，你的两个女儿以后要嫁的是男生嘛，对不对？好，所以包括你的配偶是男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扩展我们的心胸，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智慧了呀。啊，感谢主，神知道你的需要 ，Michelle 呀，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神知道他知道怎么安慰你了。好呀，神
呀，感谢主，感谢神。
志摩，我想问问题，就是我通常想从不同的角度去来应用您这个讲的这些原则。那我还是会说我自己也不是完美，肯定您这些也有很多很多我要去学要用的地方。但是在另一面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是说的人，一方面也是听的人。当我们作为听的人的时候，如果就和你亲近的人总是在打断你，总是不能去听你的心声或者听你的沟通，等等等等，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问题是反之的。如果是不是我们自己的、
okay.
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学、oh. 要去成长、
是
没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就像是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垃圾桶一般的不停的被丢垃圾进来、丢丢丢丢丢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变成这样被动的时候，又能怎么样？不被受伤，没有苦读，还能够有智慧的去面对。
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这些我们刚才谈的，你是站在被动的一方，然后如果对方是在听你讲话的，好，那他等于是一个什么都跟我们讲的相反，对不对？好，
对，
那是那个那个对象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嗯、是这个意思吗？你怎么
是的
态度吗？啊哈，
是的，
嗯哼。我在想我自己，说我有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应该也有。然后我怎么样来化解我自等于我自己有危机就对了，哈、啊。对方加重我的危机，然后我有自己的危机，哈、啊嗯。基本上哈、啊，我想还是回到刚才一开始我讲的那个温柔谦卑的心呐、啊，哈、啊。那。当我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认为耶稣也有这种情况，而且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呢，我觉得那种用耶稣的智慧来面对这些啊，就是该避开的避开啊，然后该直接面对的面对，那基本上就是，我觉得那个情绪上面可能也至少我什么其他都不能怎么样的话。那我的情绪上面就是就像刚才苏琳提的说，我先让我自己本来是对方的不对啊，我认定对方的不对，那我自己被搅起来的时候，那我就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让我受到亏损的那个，所以我可能要有智慧，要知道懂得退却，可能要有一点退却，这样这样讲也是很抽象哈。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比较实际的例子。等于说你是那个被动方，一个主动方，在跟你讲话，然后他打断你的话，不让你讲，是这样的意思吗？对不对？
嗯，那我就可能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大概其比如说。
假设一个例子，这样就好了。不一定是真的是那个例子。嗯，
就是青春期的儿子吧。你再跟他好好说话也很 calm、嗯、而且是反复的、嗯、就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在进步哈，以前可能先来的是 emotion 被 trigger， 但现在我不是那么容易被 trigger、
嗯、
可是呢、
嗯、
你在常态下跟他讲话，他都在挑战你，就是说，哎，你怎么总是在说我呢？
嗯 嗯，
就很自我为中心的这样子。哎，你为什么又在让我去做，不让姐姐去做呢？
嗯哼，嗯哼，嗯哼，哦，我了解
了，我不做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嗯哼，嗯哼 ，OK， 其实你还是站在主动的这一面呢、啊，不是被动的。我现在了解了，我了解了。Yeah, 我比较了解你刚才的问题，因为
或者呢，就是比如说跟我先生常年的沟通，就是、我当时在讲话，我还话没有讲完，他就 cutting， 然后我也很平静的告诉他100次，他100次这样做，100次告诉他，我说你能不能听我把这个话讲完？我很快就结束了，我也不是那种长篇大论的要一直讲下去的。然后他就这样子 cutting， 哎呀，我已经都
等于说两个人讲话的起头者应该是你，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你是主动的。
对，
OK， 所以我刚才把你放到一个被动的，对方找你讲话然后不听你讲，不，那现在等于说是你是主动要去找他们讲话的，你想跟他们有一些对话，有一些沟通，是这样吗？对不对？
其实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互动、
嗯、
一个很正常自然发生的互动。
嗯哼，嗯哼，好，那我只能用想象的了哈，就等于说如果你发现跟对方的互动的起头就常有这种好像就是好像卡着，就好像没有办法再继续，或者这样的话，那我认为说可能这个起头本身呢要有一点点的改变那种方向，比如说你要盖一个瓶子好了，好，来，很简单嘛，一个对的瓶子，对的盖子，一盖就下去了 好，不要到一秒钟。可是你发现这次没什么，这个那么就一定有它卡在那里，好像那么难哈。明明就是那个瓶那个盖子什么有这种问题，我想碰过这种器皿哈。那可能我们有一个秘诀在那里，从切入点本身，可能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了解你在讲的这个，我有这个经验呀。每次怎么奇怪都会在这里就会变成一种争论或者一种辩解，或者后来我就要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盖起来。那我不要硬盖，不要硬，一定要去用压的，或者我就用另外一个切入点来让我们的说话可以至少有一个很进程的目的，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说下去，这样就已经是一个等于说我们有短程、中程、远程了，这样啊哈。所以换一下切入点的这个好。那个我不晓得该怎么讲，但是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秘诀啦，可能要换一个不是方法，就换一种角度啊哈。你知道我们在装东西的时候哈，它角度不同，一样的它角度不同就有不同的速度哈，出来的时候顺不顺利哈。那煮东西也是一样，同样的材料给你，可是呢有时候人家煮出来跟我们煮的味道都不一样，这也是一些那种小小的一些秘诀，这个都很创意性的，而且是针对性的。我只有的先生我才用得来，别人先我用不来啊。那这个都是一个可以去更了解个别的那个，可能是我在想，如果我理解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是里面应该怎么讲，里面真理的问题，里面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根本对就对不起来的时候，那就这个可能要先解决这个。比如说哈，不是只有你哈，一般哈，父母亲当我们要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你会面对一个情况，孩子把耳朵关掉，他不一定要跟你讲，他关掉，那你要察觉到他根本就没有在听的时候，那你一定要从这里再想办法打开他的耳朵。
就是说貌似我们停留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讲的是这儿，但是事实上就会延伸到之后刚才师母和大家分享当中，就是我们会说，哎，你怎么这么像你的爸爸，你怎么这么像你的妈妈，你怎么总是这个样子，你怎么一万遍我都改不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会进到这种我的情绪论断苦读 whatever 这些里边，这是我知道不好，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它挖除掉，就是用正面的东西去，或者说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来处理的得当，就变成了好吧 whatever， 我不去，就是表面是我不在乎了，但事实上还是始终都没有处理掉。
我有一个点，我刚才好像没有表达，我想要表达在我的讲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对象要去对峙，要去沟通的时候，我要以对方为我的标靶，不是我。如果我在教学生，我的学生是我的主角，不是我有多少东西可以教。如果我的学生吸收不进去，不符合他们的，根本就是好，就是好，我讲一大堆，然后他们这样，那我会认为说，我就宁可不讲，我宁可不讲呀。等于说还是在那个按个别差异，就是我刚才你这样讲，我想到有一点，我刚才没有讲清楚哈，就是不要把那个放在我要讲什么，我要讲的话这个很重要，而是我们要注意到在听我讲的是谁。我要去面对的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我想办法让他不会退缩，或者让他不要好像逃避啊，这个是一个就比较一个说我们需要去吸引对方向前，不是往后面退，或者是跟我们推，可能这也是一个智慧呀啊哈。刚才你继续讲好了哈。我们慢慢可以把它拼起来哈。那个谁，那个卢许。
哦，好。因为索菲亚这个例子呢，其实我都有经历过。然后，所以那对于这个 teenager 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是也是有一些方法，也是，但是我这个只是做参考啦，你可以参考看看。 那我自己用过的就是说，你可能要找一个时间，就针对一件事，不是所有的事，就是譬如说像他这样讲，你要听出来他一直说为什么都是他做，你要找个时间，是你自己，不但你自己情绪是平和的，他的也是平和的，他愿意跟你交谈的情况下，然后你在谈的时候不是你说，而是你要问他。所以我之前说的说我为什么你会觉得每次都是你在做事情，就变成说虽然我们可以主动，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变成说我们要变成听的那一方，你要让他说，然后在他说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从听他的东西里面我们怎么去问一些问题，然后顺便带一些，譬如说他说哦，每次都是我做，那你说每一次是怎么样，是每一天吗，是每个礼拜还是怎么样，你让他自己说，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发现说哦，到底是不是每一次，然后你在跟他谈话的时候，因为他讲嘛，那你可能我们就可能要就不要尽量不要去打断他，也别去跟他争论，但是我们可以在同时写一些笔记，譬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忘记，然后譬如说他之前讲的一些你说抱怨也好，或者是他怎么样，诶，你说好，你说你这个为什么姐姐妹妹都不做这些事情，或者是弟弟都不做这些事情，那你说那他们什么事情没有做，就是类似于这种的，你让他就是变成说我们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效果是有效果的。至于说他当下可不可以马上认同你的东西，这个看情况而定啊，看事件大小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让你也可以了解说他为什么会一直这样讲，因为他反复这样讲嘛，他反复，如果他对一件事情他一直反复一直告诉你同样的一句话或同样一个那个想法，就表示他有他的原因在里面，虽然我们跟他讲理，可是他听不下去，因为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原因，那我们就变成说要去了解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我的经验。
嗯哼，
然后至于说先生那方面，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也试过，因为我也有试过，然后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有，其实我也有这种毛病，只是我很早以前就有朋友就有跟我反映，然后我就慢慢，然后加上圣灵的光照，可能对于因为我的主要是面对小孩，所以我就觉得说就越来越被光照说哦自己有这个毛病，所以我就会比较注意。那至于对方呢，他就比较没有这个意识。那你说反应也好，好啊，你讲了，他下一次还是继续这样。然后我们也上过夫妻课程，里面也有教过，好啦，当下学的可以，后来就忘。那这种东西，哎，我觉得就是祷告吧，然后包容，然后当下就是他如果打断就。他有时候是习惯你知道，然后他打断，当然你在当下你会把你整个思路都弄断，但这个可能也是可能要私底下去沟通，因为你当下跟他讲说哎，你可不可以让我先讲完，或者是我就剩下两分钟讲完了，他下一次我觉得还是会重复同样的模式，所以这个模式要打断也是像师母之前讲的，就是哎，求神给智慧吧，然后自己看神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创意，或者是
我想到一个画面。好，谢谢如许，这个人的体验都很有帮助了，彼此激励哈，而且很真实。我想到一个画面哈，就是我想要去跟那个房子里面的人，那个人在做一件事情， 他绑架啊，或者是他拿着武器啊，他那我呢，我是那个要来面对他的哈。然后但是呢，我发现呢，我不想跟他对决，所以我就会跟这个画面啊，一个好像影片的画面哈，然后我就向里面喊话，我说你看我哈，我没有带武器哈。他有一个影像，就有一个影，就是手举起来说，我就是好好的进来跟你谈啊，他手就拿这样哈，然后就一直走进去说，他手就是这样，就等于说我是来跟你和谈的哈，不是来跟你对决的，或者不是我哈，等于说你在里面，我在外面，我没有带武器进去，如果你要杀我，你很容易的哈，但是我让对方很清楚的看到，我真的是要来跟你。啊，跟你有一个很平和的谈话，我就想到那个画面。好，那再来，针对刚才 Sophia 提到的这个孩子哈，你的女儿跟哥哥差几岁 ？Sophia，
我现在说的其实是那个小儿子，他13岁，姐姐16岁，
哦、
对、
哦 okay ，
女生没有目前容易，
okay,
男生。
OK， 好。好，对于这个青少年哈，我认为说哈，我们在讲是看重跟尊重哈，其实对于不管他多小，我们都要尊重，但是因为他的成熟度、成长度呢，会让我们的尊重有一些也要成熟，也要提高，免得让对方觉得我们把他看小了哈。所以到这个年纪的孩子们。好的，他们该做的事情还是要该做，但是我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规定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我会认为这个年纪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本来就要平等的嘛。啊，我说如果他是矮的，我们就要蹲下去。好，那他现在是已经长大了，好，那我们就要更以一个。一方面和谐，刚才我讲的是和谐，放下武器，让对方知道说我是很诚恳要来跟你谈的。那等要冒险了，第一个关口，第二个关口的话，等于说呢，以你们这个年纪的话，那我要给你，我要放宽我的孩子的自由意志的尺度了啦。好，小时候就说这样那样，犯规就是怎么样，那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跟你就好像已经是平起平坐，我们像朋友了，哈。但是朋友之外，我还是那个权柄，该做的还是要做。可是我跟你谈的时候，在跟你讲到这个事情或提醒你他的对方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朋友的那个对话的方式了。我不晓得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好，就是呀呀，就我知道不容易啦，父母亲要把孩子当做一个哈，跟你说哦，请你或是这样吗？哈，那刚才如许讲一点，请我们记得，我们有情绪，对方也有情绪。好，那我们应该是在上面，我们是管他的。那其实呢，我们也要在情绪方面，我们压下来，也要把他提上去，让他有一个情，哎呀，我可以打开，好，这样。所以对于青少年的关系的谈话，还有我们的那种语气，我认为说事实上是要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最好就是都一样了，最好就是我从小就养成一个习惯，好，就是对对方是一个尊重他的，他是有不一样的，他是个别差异的，但是我的爱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晓得这样的话，如果我注意一下，会不会包括我跟他讲话的口气啊，包括我已经不是那种好像在比如说我要探问一个情况的时候，就不是一个直问啊，或者是一个刚刚你说你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你已经尽量在改变你自己了，然后就是一个很诚恳。然后让对方可以接受，就是吸引他的这样的一个口气，或者说话的方式，或怎么样。我觉得最好，我不要等到青少年才开始吧，那很做作了。从小就开始，我觉得这个尊重对方哈，这个课哈，在。我要这样讲哈，对中国的范围里面 是很需要很需要被学习的。比如说更亲的人，我们应该更叫的是那种昵称，对不对？更有自己的语言 的称呼。可是我发现呢，比如说有一点呢、啊，这个是可能是文化差异啦，就是看听到你们更亲的人就连名带姓叫。好，那我们的文化是在连名带姓叫就表示我在生气了，类似这样啊。那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让你们理解说，其实啊、连名带姓叫没有不对，但是口气怎么叫，还有叫这样会让你们更亲吗？可能可以思考一下。好，以前我刚结婚的时候，牧师是不叫我的名字的。我们在家里的时候，跟谁讲话就要称呼一下对方。就像你们现在很多人给我讯息都非常的，好像很顾惜我啊，都说师母我就先称一下。反而我在回讯息就想说，这个好像就不用再某某人这样。那你们都很尊重我。我认为你们都是很尊重我，所以你们都会先称师母，就像这样子一样，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呀。所以怎么样可以给对方存一点那种他的心甘情愿，存一点他的这种让他更打开他的心扉，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嗯，刘蕊，你今天很安静，你有没有什么要做补充的？关于从前面到现在的哈，然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
我觉得您讲到第一点是有一个启发，就是说你可能只是很快提了一句，就是说不要就是引导或者让对方有那个说谎言，在前面课里边还有后面回答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特别是孩子，他有时候他感觉到那个就是他感觉到不安全，或者他有点那种，他就可能人的自然倾向自我保护，等于说我们要去这个环境。这个我倒是就是我们不太可能会留意到这点，只是因为我们可能在那个有时候要是你
不要给对方放绊脚石啊，可以这样讲。
对对对，就是不要给对方放绊脚石，这个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特别是因为我回答您的问题，就是讲到说不要去说跟像谁谁谁，其实那个内心里的那个心态是最重要的，就是里边是不是有这种轻视啊，或者有这种是带出来效果不同。如果说有的时候你说哦，你很像对方，比如他有什么优点，那关键是心态。我觉得里边的那个东西，如果你的心怎么样表现出来的，如果心是不是那种尊重跟那个真的是清洁的爱的，那出来东西总是有点扭曲，怎么那个话语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表现。
是，就你这一点，等一下哈，我又想到我自己的经验，比如说，真的我们的孩子会有很像我们的配偶的，一定会有了哈。那当我有这个感受的时候，我意识到的时候哈，我的想法是说，哦，已经有经验过前面，比如说跟啊，比如说这个人的这个孩子什么像我的丈夫，那我说我已经经历过那个了哈，那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不要再。在就等于说我以前有经历了，所以我知道怎么，我更能够知道怎么来面对你这个点，这样等于说我是一个更老练了，我就更觉得说哎呀，我知道我怎么样不会像以前要从头学这样哈、哎、好，你继续讲。
对，再一个这个就突然有提醒到我，其实我比较看到说孩子身上看到我，对，看到我身上的这个问题，其实从孩子身上看到自己就是那个、嗯、一个这个罪的遗传加上你的特定的这个基因、嗯、其实是当然这个也就交给神了。然后呢比如说我看到那个老二，有时候觉得他挺 argumentative， 然后我有时候就看起到自己也有那种特性，我这个东西你不是要有意遗传给他、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嗯、你就看到一些他的那个反应出来的特质，其实是我自己的问题在他们身上的彰显。当然当时是看不到，也这个也不是靠着自己在 parenting 的过程靠着你自己的能力能改变，但是现在神也就是我也不会有重担了，但是我就是发现这些问题可能是我在这样每日的相处中我自己的问题，其实不知不觉的也影响到孩子。那也就是说，
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解决你的，你就有办法帮助他，这也是一个，
但是
好的一处
是，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可能有点就因为他们已经大了嘛，但是我自己起码就是说，那我就是 当他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现在就不会再去跟他对上去。比如他出来这个 argumentative， 我以前就是会跟他就是想要去说理，然后就大家都很那个情绪就会激动，那我现在就退下来，我就听，我就不去回应，那他说两句也就过去了。这是我现在的做法。我就想说，既然是这种状况，我去指出来说你很 argumentative 也没有用，他只会更加的这个要跟我辩论，那我就退下来。所以这是我现在的做法。那我也不，因为我也在这个中间成长，可能小的时候也没有，过去他们小的时候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
等于说我不要硬闯了，我不要一定要就是我知难而退了，我知道我退一点，然后是。
反正也是从孩子身上看到很多自己的特性，好像特别是大了以后，就那个整个长成了，你就看到那个好的坏的都有。还有就是你讲到那个老师，就是说教孩子不是以孩学生为主，而不是以我要教他的内容为主。其实我在这方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因为特别小时候教他们的时候总是想要把这个任务给完成，而是没有说辅救到他们的需要。其实如果当时更有这方面的智慧，有这样不是一个智慧，就心态更能够辅救他们，从他们的眼光，从他们的特别是孩子他小的时候，比如他九岁十岁，他的认知力，对，即使是一道做这个就是一个科目，可能不像你现在或者你以为你当时的一样有差别的。如果我们更能够就是辅救下来，我觉得那是更好的，就是以学生为主，这点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不是以我要表达我的想法，我要表达我的意见让对方听我，我觉得这个是要常常，这要当然不是靠自己，要真的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我们常常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我要表达我自己，很容易在即使是平辈之间的这样子一个相处。这是几点我比较能够就是对我触动比较深的。
很好的总结呀，你总是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帮助我们可以更清楚。
对，这个是特别是说就是辅救学生，看到那个小孩子他能到什么程度，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个东西塞给他，然后他要得不到的时候就会急，就会说你怎么就不明白这么简单的问题。其实这个我想我在这方面犯了很多的错误。
因材施教了。
对对对，我是其实不太会这样，但是也感谢神有怜悯，就是那时候即使知道也做不到，也没有那种。
对了，对，你讲的对了，即使知道也做不到，这个更糟糕，让我们更多的重担。是的，
是
的。
这是我就是比较触动我的几点，也是。
好，你以后会是一个很好的奶奶。是，都知道了，都做到了。